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哋首先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今日6月1号，川普总统就发咗铺文，话伊朗确实系渴望达成协议，而且咧对美国同埋我哋嘅盟友嚟讲，将会系一份极好嘅协议。佢话啲政客走卒成日冇完冇了咁发表负面话，一时又叫我加快脚步，一时又叫我放慢节奏，一时又鼓吹开战，一时又反对开战。他说这个只会让我更难妥善履行职责，并且展开谈判。他说大家可以安坐下来放宽心，最终一切都会圆满解决。外界呢确实现在有两种声音，一种就认为川普呢似乎在协议这个问题上被伊朗反反复复耍得团团转。而另外一种认为呢，川普作为精明的商人，美国的总统，他怎可能不知道伊朗在想什么做什么，而他只是在下一步大棋。而川普这篇贴文呢似乎都暗示了这一点，不要急，不要担心，我心中有数。今日这伊朗外交部长阿拉贾齐又提出了一个新的条件，他说停火协议必须要涵盖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跟着呢就传出伊朗正式暂停了与美国的所有谈判资讯交流，直到黎巴嫩的问题解决了为止。而川普呢就跟 NBC 新闻说，他没有收到伊朗关于暂停与美国谈判的通知。他说美国可能是说得太多，保持沉默会好很多。川普还强调，这个并不代表要升级军事行动，而是美军会继续封锁海峡。川普呢还向 ABC 透露了伊朗协议的最新时间表，他说协议呢可能大约一个星期左右就有结果。为什么伊朗突然坚持要在协议里面加入真主党呢？是因为星期六日真主党刚刚向以色列发射了50几枚火箭弹。结果呢，以色列是将地面部队直接推进到黎巴嫩南部，是26年来第一次进入黎巴嫩南部最深入的一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兹发表了联合声明，他们已经下令以军打击真主党位于贝鲁特南部达希耶郊区的目标。今日 Axios 又披露说，真主党是通过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向美国传话，愿意接受和以色列全面立即停火。川普随后亦发了贴文说，他和内塔尼亚胡通了两个钟头的电话，现在已经确定不会有任何部队前往贝鲁特，部队已经奉命撤回。同样川普说呢，他亦都和真主党进行了一次非常良好的沟通，双方达成了一致，双方所有交火行动即刻停止。真主党资深议员亦表示，真主党呢将会支持在黎巴嫩全境实施全面停火，作为以色列军队撤离的第一步。但是随后塔斯尼姆通讯社就报道说，真主党正式拒绝了美国的停火协议。现在呢，以色列北部再次响起了警报，而内塔尼亚胡在同川普通话里面亦都画了红线。他说只要真主党不停，那以军的炸弹就会即刻砸向贝鲁特。以方的立场，他说没有任何的妥协空间，国防军的军事行动绝不会刹车，将会继续按照计划在黎巴嫩南部行动。据 Axios 爆料说，川普对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非常激烈、满口爆粗的通话，狠批内塔尼亚胡是疯了。消息人士说，川普很生气，内塔尼亚胡的升级行动威胁破坏了伊朗的谈判。今日美伊军事冲突重新地爆发了。朝早呢，伊朗击落了一架美国 MQ-1 无人机，而美军打击了伊朗卫队的雷达站、指挥所和无人机发射阵地。跟着呢，伊朗又向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发射了弹道导弹。有趣的一幕， 美国今日对伊朗的行动入面，中共出口给伊朗的 JY-27A 反隐身雷达号称可以侦测到隐形战机，点知伊朗部署在戈禄岛上被美国的 F-35 隐形战机直接摧毁了。另外呢，下午伊朗革命卫队用巡航导弹击中了波斯湾的美国一艘集装箱船，说是对美国本周末在阿曼攻击一艘伊朗船只进行报复。另外呢，根据最新的报道，伊朗负责广播电视机构的采购高官雅希德·哈坎被定点清除了。卫星通讯、采购网络和技术转让对于伊朗的军事情报和审查基础设施是非常之重要。虽然没有公开证据显示清除行动是和中俄项目联系起来，但是伊朗长期以来一直都依赖和中俄的合作来获取先进的通讯、监视、航空、航天和军民两用技术。如果消息得到证实的话，这个事件将会标志着针对和伊朗关键机构有关联的个人又一次明显的针对性的行动。伊朗的态度现在非常之强硬。据报道，美伊联军之前炸毁了伊朗18个地下导弹基地的入口，但是伊朗已经清理了69个被美国空袭的导弹和隧道入口中的50个，亦即是修复了美国和以色列打击地下导弹基地的三分之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再次呼吁美国加快提供反弹道导弹、拦截系统和相关导弹，以应对俄罗斯日益频繁的大规模空袭。泽连斯基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5月31号播出的专访中表示，他已分别致函白宫和美国国会，要求增加防空支援。俄军近月持续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乌克兰能源、供水等基础设施。乌方情报显示，俄罗斯可能正准备发动新一轮远程打击。泽连斯基指出，乌克兰目前最缺乏的并非资金，而是反导拦截弹产能。他希望美国扩大生产，并允许乌克兰参与本地制造。他同时表示，乌克兰愿意分享无人机、电子战和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经验，以换取美方持续增援防空能力。最终能够获得更多支援，仍然取决于川普政府的决定。泽连斯基5月31号警告，根据乌方情报及美欧盟友提供的资讯，俄罗斯可能在未来48小时内动用无人机、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的大规模袭击。乌军已进入高度戒备。泽连斯基表示，俄军近期频繁轰炸平民和基础设施，单次攻击曾经出动超过600架无人机和约90枚导弹，其中包括30枚弹道导弹。乌克兰虽已提升拦截无人机的能力，但是反导系统仍存在明显缺口。他以致信川普及美国国会议员，再度请求增援爱国者防空系统。与此同时，俄罗斯无人机越境事件引发北约警戒。泽连斯基认为，这个是莫斯科试图阻吓欧洲继续支援乌克兰。据 CNN 报道，乌军近期针对乌克兰东部三个前线目标发动六次攻击，全程没有地面部队直接参与。操作人员透过侦察无人机和直播平台在远端指挥地面机械人完成任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年4月表示，乌军首次完全依靠机械人和无人机夺取阵地。自今年1月以来，武人装备已经执行约 2.2 万次任务。乌军估算164次机械人突击，若果由传统步兵执行，可能需要约2300名士兵参战，并面临着大量伤亡。由于兵员短缺，乌军正加速将机械人投入运输补给、撤离伤者和火力支援等任务。部分装备可携带重机枪、摄像头和弹药，在前线隐蔽数日等待目标。不过无人装备仍面临 GPS 干扰、通讯中断、途中故障及遭敌军拦截等问题。俄军亦都持续扩大无人机攻击。在俄乌战场上，无人装备正快速取代部分传统步兵任务，重新改变战争形态。普京近日警告，任何国家或者势力若果锁定俄国飞地加里宁格勒、莫斯科，都有必要手段和能力摧毁攻击者。此前立陶宛外交部长巴德里斯表示，北约必须展现穿透加里宁格勒防线的能力。 加里宁格勒位于立陶宛同波兰之间，是俄罗斯最西部领土。针对乌克兰无人机操作员据报进驻拉脱维亚，普京重申任何对俄构成威胁的地点都可能被视为合法攻击目标。他同时表示，俄方仍然愿意透过谈判结束俄乌冲突。中国计划加快利用跨里海国际运输路线，扩大通往欧洲的货运规模。这一条被称为中间走廊的路线，全长超过4250公里，途经哈萨克、里海、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土耳其，避开俄罗斯。其中最长路段位于哈萨克境内。由于沿途涉及铁路、港口、轮渡和多国海关程序，运输流程较为复杂。不过，在俄罗斯遭受制裁、传统海运路线不稳定的背景下，北京和阿斯塔纳正积极推行相关建设。哈萨克国家铁路公司计划在2030年前投入约100亿美元升级铁路、港口和货运码头。2026年将新建约900公里铁路，其中包括阿雅谷支至巴赫特约300公里路段，并增设第三个中哈铁路口岸。预计到2030年，相关运力将由每年5500万吨提高至1亿吨。为缓解里海运输瓶颈，哈方仲将投入超过1亿美元添置6艘货船。数据显示，中间走廊货运量已经由2023年的276万吨增至2024年的448万吨，2025年为412万吨。分析认为，随着路线逐步完善，俄罗斯作为亚欧主要陆路转运中心的枢纽地位可能受到冲击。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已经正式向美国申请许可，以在国内生产爱国者导弹。乌克兰国防部长顾问贝斯克列斯特洛夫警告，如果俄方利用白俄罗斯领土兴建沙赫德无人机基地，或者从当地发动无人机袭击，乌军将打击相关设施。他强调，乌方正密切监控白俄境内的部队和基础设施动向。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警告，若果任何一方从任何地点对白俄罗斯发动军事攻击，乌克兰战争将出现完全不同的局面。他并称不会进一步说明，但外界普遍认为这番话带有强烈的威胁意味。乌军近期持续打击俄罗斯通往克里米亚的陆路补给线，以造成燃油运输受阻。克里米亚部分地区出现汽油短缺和限购措施。俄方目前更加依赖黑赤大桥等替代路线，但仲未有证据显示所有陆路物流已被完全切断。分析认为，亚美尼亚正成为俄罗斯维持南高加索影响力的关键战场。莫斯科在罗马尼亚、摩尔多瓦及匈牙利等地的政治影响力受挫之后，正设法避免亚美尼亚进一步倒向西方。若果俄方失去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局势亦都可能受到牵动。与此同时，土耳其正密切关注区域权力版图的变化。二号消息，在过去几日入边，乌克兰无人机部队连续对俄军控制区和俄罗斯本土的重要目标发动远程攻击。根据前线消息，乌军至少成功击中了20多个军事和能源设施，包括俄军训练基地、天然气储存区和重要的补给路线。其中，俄军第36集团军训练场遭到袭击，第64摩托化步兵旅相关设施亦都传出损失。这支部队曾经因为涉及布查屠杀事件而受到国际高度关注。此外，乌军 FP2 中程攻击无人机亦都成功打击卢根斯克地区目标。克里米亚、费奥、多西亚的大型燃料储存设施再次发生爆炸。分析认为，乌军正有计划地削弱俄军在南部战区的燃料供应能力。更值得注意的是，俄军后勤危机似乎已经开始反映在民间生活。近日，社群平台流传一段影片，在俄军控制下的克里米亚地区，民众因燃料供应困难而骑马出行。讽刺的是，画面入面的男子仲着住俄国天然气工业公司 Gazprom 的外套，引发大量网友讨论。俄国亲战军事频道 RIBA 亦都罕见发出警讯，承认乌军无人机正系统性打击俄军南部补给网络，
由马纳波、梅利托波尔到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大量补给车队遭到远程 FPV 无人机攻击。在扎波罗热前线，俄军军事部落下，甚至开始使用崩溃来形容局势。报道指出，乌军已经在部分区域形成双重渗透趋势，造成俄军指挥混乱、兵力调度困难和后备部队不足。对莫斯科而言，最大的问题不是单一阵地失守，而是不确定下一波攻击将从哪里出现。与此同时，乌军还推出了一款叫做利马的新型电子战系统。这一套低成本设备据称可以干扰、欺骗甚至接管俄军无人机和部分导弹的导航信号。如果相关能力获得证实，将有可能改变未来战场的攻防规则。另一方面，俄国仍然持续加大空袭力度。统计显示，俄军五月份向乌克兰发射了超过8150架无人机，创下战争爆发以来最高纪录。这项数据显示，双方已经全面进入无人机消耗战时代。而在欧洲，北约各国亦都正在快速强化军备。波兰政府几日前签署了总额高达1200亿兹罗提、约330亿美元的大型军购计划，内容包括146架博尔苏克步兵战车、96门克拉布自行榴弹炮、64套拉克自行迫击炮系统，仲有数十万枚155毫米炮弹的本土生产。另外，波兰亦都研发了名为 SEN 的新一代反无人机系统，并且已经接收了首批 F-35 力中战机。外界普遍认为，波兰正迅速增长为欧洲东翼最重要的军事力量。另一个受到北约高度关注的战略地区就是波罗的海的哥特兰岛。这座瑞典最大岛屿距离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菲地只得大约300公里。军事专家指出，如果俄军控制哥特兰岛，就有能力部署防空和反舰系统，更进一步威胁北约向波罗的海三国的增援通道。所以北约近期正加速强化岛上防御设施，将它塑造为波罗的海防线的重要支柱。除了军事威胁之外，欧洲还面临移民问题。波兰边防部队几日前拘捕一批来自索马利亚的非法移民，这些人据称经白俄进入立陶宛，再试图走线入波兰。欧盟长期指控白俄和俄国利用移民潮作为对欧洲施压的工具，有关问题迄今仍然未解决。同时，中东局势亦都在出现新的危险信号。以色列国防军近日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希亚地区发表疏散警告，暗示新一轮空袭行动可能即将展开。据报道，伊朗已经暂停同美国就黎巴嫩问题进行的相关谈判。外界担心以色列同真主党之间的冲突恐怕会再次升级，甚至可能令到伊朗进一步卷入其中。更引起关注的是，美军现在在以色列部署了大量空中加油机。公开资料显示，大约有60架 KC-135 和 KC-46 加油机停放在本古里安机场和拉蒙空军基地。美国已经要求将这些飞机保留到2027年底。另一方面，欧洲对俄罗斯的制裁亦都持续升级。法国和英国最近联手展开行动，利用特种部队由直升机、垂降登船扣押了多艘涉嫌规避制裁的俄罗斯影子舰队。船只被认为是俄罗斯维持能源出口的重要渠道。另外，美国陆军还举办了一场叫做越狱行动的大型黑客马拉松。来自波音、帕兰提尔以及安道里尔等科技与军工企业的工程师共同开发能够整合无人机、反无人机系统与机械人武器的平台。美军希望在短时间内将相关成果部署至中东战区，以应对日益增加的无人机威胁。这个也都反映出现代战争已不再只是火力竞赛，而是软体、人工智慧与数据整合能力的较量。最后来看俄乌和平谈判的最新动向。泽连斯基的重要幕僚布达洛夫近日表示，在今年冬季来临之前达成中战协议仍然是一个切实可行的目标。乌方认为，随着俄军攻势逐渐放缓，加上乌军远程打击能力不断提升，未来6个月将会是争取战场主动权和谈判筹码的重要窗口期。但是由目前局势来看，无论是俄军创纪录的无人机攻势，还是乌军持续瓦解俄军后勤体系，都显示双方距离真正停火还有相当距离。
呢几日嘅香格里拉安全峰会真系火药味浓烈。菲律宾防长就表示咗会寻求同台湾建立更加紧密嘅关系，而台湾外交部今日都表示欢迎，包括推动台湾同菲律宾经济走廊、深化两国供应链韧性等等。而喺今次峰会上，菲律宾高层对中共系大发雷霆，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当场系犀利地驳斥中共对日本嘅批评，批评中共将过去嘅战争攞出嚟，将日本塑造成一个坏人，系为咗掩盖自身喺南海行动嘅烟雾弹。他说中共这个是不公平并且不诚实的宣传，并且强调要捍卫菲律宾和日本的安全保障合作。与此同时，中共官媒在香格里拉守株待兔，准备是被菲律宾代表团落圈套，来个突然袭击式采访。这个都是中共官媒惯用的一个套路，就是挑衅式提问，然后断章取义，最后剪辑成菲律宾理亏等等宣传片在国内播。而菲律宾国防部长带着团队就直接推开了员工通道，从厨房走人。短片发出之后，菲律宾网友一片叫好。就在川集会后，中共在第一岛链周边部署了超过100艘船舰，主要是部署在南海、东海以及台湾和菲律宾附近的海域，已经是严重侵犯了韩国、日本、台湾、菲律宾的专属经济海域。台湾学者明居正先生表示，日本已经在着手打造一个专门针对中共的多层次统治国。日本和英国、澳洲、菲律宾都签署了准入协定，和法国这一亦都在这里谈。而今日菲律宾国防部长亦提出，菲律宾愿意定义为自己是群岛哨兵以及海洋自由守护者，来阻止中共海上扩张。这些国家之间有的是有同盟关系，而有的是没有同盟关系，但是不理各国之间的关系怎样，但中共是大家共同的敌人，共同的威胁，所以大家都是共同针对中共。会议上面有17个国家的国防部长和代表，在美中两国缺席的情况下，大家商量有关海底电缆等等关键海洋基础设施的防御合作，以防止被人为的恶意破坏。而日本呢，提出了一项叫做超级充电行动的计划，要同美国一起生产 MS-3 拦截导弹，将美国导弹前置部署到自卫队基地。而赫格塞斯今日呢，已经都同意了，就在印太各国想办法来应付中共之际，台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今日6月1号启程，展开了为期14日的访美之行，他自称这次是和平之旅。据媒体引述亲北京人士的消息披露，说习近平已经在郑丽文的政治前途上压住，习近平想培养他成为2028年台湾总统大选的国民党候选人，是习近平得到10年军事施压都换不到的事。一个愿意同北京谈判台湾前途的台北政府。分析人士指出，北京正精心地算计，想令美国慢慢接受郑丽文是可以同中共同美国合作的人。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许旭仁表示，我不会说郑丽文是北京的代理人，但是郑丽文呢，他亲中的观感会对他自己有伤害，因为在华府他亲中的观感往往会转化成政策风险。
五月尾到六月头，大陆连续发生了两宗引起广泛关注的基层年轻人事件。一位26岁海南女老师在讲课比赛期间猝死，另一位00后外卖骑手因为笑住食顾客遗弃的外卖而爆红网络。这两宗事件反映出现在大陆年轻人面对着沉重压力和经济困境。5月28号朝早，海口英才小学一位26岁女老师在参加万师大比武赛课活动期间，突然在讲台上倒地，抢救无效，不幸离世。据知情人士透露，事发当日朝早11点开始上堂，他只是讲了5分钟就晕低了，遗体在讲台上停留了超过6个钟头，直到下午5点几才被移走。这位老师是屋企唯一个女，她父母很难接受这个事实，场面真是令人心酸。事发之后，赛事紧急取消，当地教育局已经介入调查。这宗悲剧很快在网络上引爆热议，很多网友都将矛头指向表演式赛课的形式主义。所谓赛课，就是教育局组织学校层层下压的公开讲课比赛，从校级到省级，一轮接一轮，老师要挨夜修改课件，设计和现实脱节的原技环节，甚至反复排练10几次，教案都要改几十版。 出事前一日，呢一位女老师仲喺社交平台分享咗深夜备课嘅动态，显示佢为咗呢件事花咗大量精力。网民狠批赛课已经异化成为教学表演 show， 完全系折磨基层老师。呢啲就系大型服从性测试，必然会出现恶性事件。近年嚟，大陆老师猝死个案频频发生，好似五月河北36岁高三英文老师吴立峰就倒咗喺讲台上，舆论都指向长期高压同过劳。同时，另一条令人心酸嘅短片喺网络爆红。一名来自广西梧州的00后，化名叫阿瑞的骑手，因为顾客地址填错了，他拿到一份被遗弃的外卖。他在短片中笑着大口吃饭，说我平时不舍得吃外卖，今次吃得特别香。这一段短片很快就拿到超过10万个赞好，个账号都多了万几粉丝。很多网友看后眼眶都湿了，笑着笑着就喊了。这个不是享受美食，而是对有口热饭已经很知足。阿瑞去年9月休学出来送外卖，现在已经做了半年多，一日做10几个钟头，每个月无收入大约10000几元人民币。他父亲患了肝硬化晚期，家里经济困难，由读中专开始就没再问家里拿钱，靠自己打工搵学费。现在他计划回学校完成本科最后一年。阿瑞生活极之悭俭，平时都是吃啲打折餐，第一次饮瑞幸咖啡嗰阵都笑到合唔埋嘴。网民感慨：主动争取一份遗弃外卖，这个清醒不该是这个年纪该有的。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问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俄罗斯财政官员话俾普京听，战争开支负担唔起啦。香格里拉对话，中方团队因无礼遭讥讽。美国议员话 ，AI 晶片恐流入中企海外部门，威胁国安。靠纯肉食减重70磅，医生指出美国人营养误区。观众朋友好，我是子珊，而家我哋一齐睇以下嘅详细内容。据大纪元报道，俄罗斯财政官员话俾总统普京听，乌克兰战争嘅开支正朝住难以承受嘅方向发展。呢个系自全面入侵开始以嚟，莫斯科内部出现最严重分歧嘅迹象。俄罗斯战时经济正面临越嚟越大嘅压力，经济增长放缓同偿还债务成本上升等因素。都可能导致预算不足进一步扩大。据彭博社报道，知情人士透露的信息和彭博社查阅的文件显示，俄罗斯财政部和中央银行的官员已向克里姆林宫建议，目前的国防开支计划水平可能导致政府预算赤字扩大。知情人士说，这些官员近几个月来对俄罗斯的经济和国家预算情况日益担心，并已经提议进一步削减国防开支。他们建议，如果不进一步提高效率，就很难改善国家捉襟见肘的公共财政情况。不过，国防部高级官员和克里姆林宫一些决心执行普京战争目标的官员则坚持保护军费开支。他们认为削减军费开支将严重损害经济，因为很多企业都依赖于与军事相关的合同。据一些知情人士透露，普京已经要求财政部官员在削减国防开支之前，先在其他预算领域寻找削减方案。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尚未对事件作出回应。据两位接近俄罗斯政府的人士透露， 国防部不单止反对削减开支，仲要求追加拨款。他们表示，为了弥补今年高达30,000亿卢布的预算不足，军费开支将要增加。随着俄乌战争进入第五年，俄罗斯的经济和财政面临日益严峻的压力。这些讨论的出现，表明普京在应对有关战争影响的内部警告时，正面临着艰难的选择。接近俄罗斯政府的人士告诉彭博社，伊朗战争导致的油价上升不足以解决俄罗斯的问题。他们补充说，油价必须至少在每桶100美元以上维持一年，经济才能够明显改善。而这笔意外之财并不能够解决影响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和银行业的结构性问题。俄罗斯不断扩大的财政黑洞上个星期引发了一位俄罗斯下议院资深议员的愤怒。领导竞争保护委员会的加尔通问，我们准备怎样解决呢？印银纸？还是有其他办法？好像1992年那样，令物价每星期上升30%，我们都明白那个不是解决的办法。俄罗斯财政部长西努阿诺夫对俄罗斯生意人报表示，由于财政压力不断增加，国家财政捉襟见肘，财政部正在审查今年的预算，并考虑削减国防和社会支出以外的开支。这个表明，随着经济增长放缓和预算赤字扩大，政府可能被迫作出艰难的取舍。西努阿诺夫表示，近年来联邦预算支出增速加快，自2019年以来，这些支出占 GDP 的比重上升了近 3.5%，从 16.6% 提高至2025年的 20%。 他表示，政府严重依赖之前积累的储备，包括俄罗斯国家财富基金和商品相关收入，所有这些都需要大量资源，储备不是无限的。据莫斯科时报报道，今年1月至4月俄罗斯联邦预算赤字达到58,000亿卢布，是去年同期赤字的两倍多。罗桂奥洛夫指出，目前的赤字已经超过了国家财富基金剩余流动资产的60%以上。罗桂奥洛夫表示，在石油和天然气收入疲弱、经济增长放缓以及偿还债务成本上升的背景下，除了大幅削减非利息支出外，没有其他切实可行的平衡预算方案。这个可能是政府今年要采取的措施。据大纪元报道，5月31日在新加坡举行为期3日的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议已正式闭幕。中共代表团再次因为他咄咄逼人的无礼言行引发讥讽。中共军中清洗背景下，国防部长董军再度缺席。相比起去年率团的国防大学副校长兼教育部长胡刚峰少将，这次率团的孟长青教授虽然是少将，但没有官职，是这么多次率团的人之中地位最低的一个。据 Political 5月31日报道，在这次会上，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和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呼吁与中国直接对话，但中方并没有就事件回应。5月30日，中方代表团团长孟长青在平衡分组会议发言，质疑日本没有资格在国际场合大谈防务合作，及指日本是新军国主义。第二日，小泉进次郎强势反击，批评中共在缺乏透明度情况下很快发展军事能力。思考下，有一个国家拥有庞大核武器库和战略轰炸机，日本既没有核武器亦没有战略轰炸机，就被贴上新军国主义的标签。另外，会议期间有中共学者当着克格塞斯的面直接质问驻韩美军最高四星上将，原因是后者最近说南韩这个美国盟友是亚洲一把针对中共的舵手。报道说， 就算在新加坡，越来越咄咄逼人的中方人员并不觉得有必要表现友善。一位前美国官员说，中国本身并不觉得有义务遵守这些外交礼节。台湾国防研究院网络安全和决策推演研究所副研究员谢佩学对大纪元表示，中共这一次代表团在香格里拉会谈上的层级再降，原本就是要避免成为众矢之的，担心派出高级官员必然在台上会被围剿，会陷入被动回应的难堪局面。同时他亦是试图要保留一些外交上的弹性。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沈明失表示，中共令武官职的孟祥青作为团长，咁就方便佢对其他国家国防部长的发言进行反驳。我哋睇到孟祥青果然提出咗有关新军国主义等议题，虽然呢类讲法已经相当老土啦，亦唔容易获得认同，但呢个亦反映出中共希望继续参与国际安全对话，同时避免自己成为主要攻击目标。不过沈明失表示，中共这种做法其实亦失去了和各国国防部长直接面对面沟通的重要机会，令人感到中方不愿意正面回应外界的质疑。据大纪元报道，美国民主党参议员华伦和金安迪6月1日发表声明，要求商务部长鲁德尼克前往国会作证，说明美国先进人工智能晶片可能被出口到中企海外部门一事。5月31日，负责监管美国出口的商务部出人意料地发表新指引，目的是堵塞一项潜在漏洞。这个漏洞可能以令企业可以向位于中国境外的中企子公司出口全球最先进的晶片，包括辉达最先进的 Blackwell 处理器。华伦和金安迪在联合声明中指出，政府在过去一年半未能更新出口管制规定，可能以无意间令美国先进的 AI 晶片流向总部设在中国的公司，并可能助长中共解放军的能力。声明强调，商务部本来可以透过发表明确而且全面的指引，在今日就堵塞这个漏洞，而非助视美国技术流向中国军方。华伦仲表示，商务部长鲁德尼克应该到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作证，说明他对商务部工业与安全的管理失当，怎样令我们的国家安全面临风险。目前商务部未立即作出回应。除了针对政府部门的监督，华伦作为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首席民主党成员，亦在6月1日正式致信给辉达高层，要求他们提供有关遵守美国出口管制法例的具体信息。该信函质疑辉达近期针对先进晶片转运至中国所做的公开声明是否准确。华伦在信中引用了司法部多项执法行动，指出价值几百万美元的图形处理器 GPU 涉嫌经由马来西亚和泰国非法转移至中国，相关案件还涉及价值1亿6千万美元的 H100 和 H200 晶片出口案，以及总额达5亿1千万美元的伺服器非法转运计划。华伦特别挑战了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的公开讲法。黄仁勋先前曾表示，没有证据显示任何 AI 晶片被转运，并说公司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已降至零。不过华伦引述沽空研究机构 Cowper Research 的报告指出，辉达2026财年的运算收入中仍有超过20%来自中国市场，并由非法 GPU 转运和东南亚中介机构支撑。信中直言，这些近期的起诉和指控引发了迫切的质疑，辉达董事会是否对公司遵守出口管制的情况进行了实质监督，以及这个对投资者和我们的国家安全构成了什么风险。 信函中亦提及，即使 Supermicro 同共同创办人廖益贤等三名相关人士，因涉嫌非法将受管制的先进伺服器转运至中国而被起诉，但辉达目前仍将这间公司列为合作伙伴网络的一员。华伦要求辉达审计委员会在6月18日前针对合规评估和内部数据提供具体回复。据大纪元报道，美国人对蛋白质的热情正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一项来自国际食品信息联合会的最新调查显示，高达70%的美国人正尝试摄入更多蛋白质，这一比例明显高于2021年的62%。在公众眼中，优质蛋白质来源甚至在2025年超越了他们对新鲜的需求，成为定义健康食品的首要标准。在这股对健康和身材的追求热潮中，各类极端饮食方式引发关注。除了卫生部长小金乃迪曾声称自己通过某种不是只是食肉的极端饮食，在20日内减了20磅，还令到脑袋更加清晰。另外，医学界内部亦出现了激进的只是食肉的饮食拥护者。来自田纳西州的乡村医生 Ken Berry 就是纯肉饮食的标志性人物。作为2026年肉类大会的主讲嘉宾，Ken Berry 医生向台下约1600名肉食爱好者分享了他自己的转变。9年前，他放弃了美国糖尿病协会推荐的传统食谱，改为纯肉饮食，结果成功减了70磅，并逆转了包括糖尿病前期在内的一系列慢性疾病。他表示，我现在全部靠牛肉、牛油、烟肉和鸡蛋生活。他指出，纯肉饮食的实践方式因人而异，有人只吃牛羊，有人则会加鱼和鸡蛋，这个核心论点一致。这种饮食能够帮大家减了囤积的脂肪，改善脂肪肝和炎症。不过这类极端饮食在主流科学界眼里面竟然是差到痹的主意。哈佛大学陈真希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和营养学教授威力德警告，纯肉饮食会令人错失膳食纤维和关键营养素，而且大量食用动物亦会增加气候变化。其他批评则指责他过于严格，难以长期坚持，而且严重缺乏临床学证据。面对质疑， Ken Berry 医生在演讲中反击说，现代人在营养问题上完全被误导了。他直言，大众普遍认为健康的全谷物，包括面包和燕麦，对多数人来说几乎一律会引发炎症，而豆类中的淀粉会导致胰岛素飙升。市场卖的健康果汁，它的果糖含量甚至超过可口可乐。针对世界卫生组织将加工肉类列为致癌物，红肉列为可能致癌的结论， Ken Berry 医生反驳，这些相关的担心被夸大了，并暗示很多营养学研究存在消费者看不见的利益冲突。他强调，从10万年前开始，我们作为遗传物种就没有发生改变，因为这样我们的饮食应该以肉类为主，或者全部是肉。Ken Berry 医生甚至认为，只要学会做成分侦探，挑选只是由肉、盐和香料制成的烟肉或热狗，一些廉价的肉类同样都会食坏人，建议大家做多些资料搜集。新闻要点的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昨日中央司令部已经证实了，美军在近日星期六日两日中，星期六和星期日猛烈打击了伊朗境内多个目标。
美国中央司令部将继续保持高度警惕，在支持停火协议期间，保护我方部队免受伊朗侵略威胁。这个是我们看到最新的升级情况。与此同时，另一边亦都在升级的就是真主党局势。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目前局势依然严峻的真主党现在依然 在向着以色列的领土范围持续不断地密集发射大量的火箭弹，进行极其严重的挑衅和军事攻击行为。而就在今天这个非常关键的上午时分，我们又再次看到以色列的现任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过社交媒体平台正式对外发文，并郑重表示，他强调目前的情况已经到了一个必须采取行动的时刻。鉴于恐怖组织真主党在黎巴嫩境内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袭击城市与公民，我已经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贝鲁特达西耶区恐怖目标打击，而且以色列国防军已经呼吁当地要求贝鲁特达西耶区的这些居民赶紧撤离。根据今日早上霍士驻以色列记者发来的最新短片显示，真主党的火箭弹和无人机好像雨点咁倾泻在以色列北部，而以色列现在还持续遭受真主党的袭击。所以另外就在今日清晨时分，以色列国防部部长卡茨亦都对外郑重感发短片表示，他认为目前华贝鲁特达西耶所面临的紧张处境实际上同以色列北部社区的情况是完全一样的，只要如果以色列北部地区一日没办法恢复往日的安宁话，那这样贝鲁特亦就绝对不会有任何形式的安宁可言。而关于最新方面所传来的最新消息呢，我们目前所观察到的具体情况是，在目前这种紧张局势持续升级且日益严峻的情况之下，根据以色列官方旗下的媒体塔斯尼姆通讯社在刚刚所发布的最新消息显示，现在以色列谈判代表已经决定要暂停与美国之间进行的所有外交谈判以及资讯交流活动，这个难道意味着双方的关系已经降到了冰点吗？关于就是因为对以色列重新对黎巴嫩南部地区大举发起新一轮军事攻势，这个可以看作是一个非常直接且明确的回应。但是我们现在必须深入地追问一下，在这场冲突中到底究竟是谁在主动攻击谁？美军摧毁伊朗哥鲁克及格什姆岛雷达机械人指挥站，随后伊朗击落一架这样无人机，冲突升级之后，伊朗革命卫队反击美军基地，同时科威特拦截多枚导弹。美国中央司令部今晨证实相关消息，美军成功拦截了两枚针对着科威特美军的伊朗弹道导弹，而这两枚导弹都随即被成功摧毁，而且强调事件没有造成任何美方人员伤亡。是吗？刚才我已经提过，现在真主党还在不断袭击以色列，而伊朗方面表示，除非以色列停止在黎巴嫩和加沙的侵略行动，并且彻底撤出他在黎巴嫩的占领区，否则就不会恢复和美国的谈判。这个是伊朗今天最新发出的消息。除此之外，他还提到他所领导的这个抵抗阵线，即是包括胡塞武装在内，正在制定了议程，要对包括曼德海峡在内的其他战线正式开始采取行动，也就是威胁要立即封锁曼德海峡。他会不会这样做呢？接下来在今日之内，我们会不会见到有其他事发生？真是很值得期待。他说，我这样做的目的也是为了惩罚以色列还有他的支持者，这个是伊朗的最新表态。不单止，伊朗外长亦都在今日上午紧急发表了一个叫紧急关注声明，入面提到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停火毫无疑问涵盖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的全面停火。任何一方如果在任何一条战线上面违反了这项停火协议，都会被视为是对所有战线的全面违反。而对于任何违反停火协议所产生的后果，美国和以色列必须要承担责任。这个是伊朗外长的强硬呼吁。不单止这样，我们看到伊朗的议会议长加里巴夫也都按捺不住，在今日上午的时候表示，他说美国海军封锁还有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战争升级都是美国不遵守停火的明显证据。大家可以看到，被打的虽然是这个真主党，但是痛在伊朗的心上面。他的议长和外长今日上午纷纷发表声明。而我们看到根据报道，美国其实向真主党在近日提出了一项协议，就是希望他停止对以色列北部的所有攻击，来换取以色列停止对贝鲁特还有郊区的空袭，作为一个为接下来全面停火的第一步。结果呢，一名黎巴嫩的高级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黎巴嫩的国会议员同时呢 国会议员议长同时亦都是真主党的盟友，叫做贝里，拒绝了这项提议。咁就係真主黨拒絕咗，咁堅持要求全面立即停火，而唔係好似我哋睇到國務卿盧比奧喺過去啱啱星期六日採取嘅一個循序漸進式嘅咁樣個停火過程拒絕。咁我哋睇到今日咧，有一名美國嘅高級官員向天空新聞透露話，國務卿盧比奧仲係喺度積極咁推動緊黎巴嫩能夠實現停火嘅一個進程，但係咧佢冇見到任何跡象表明真主黨會真正咁配合。而且真主党亦都无视了停止袭击以色列的反复呼吁，而美国方面不会阻止以色列采取反击行动。我们看到美国包括国务卿也好，战争部长也好，就包括川普总统也好，都已经讲过了，以色列有回击的权利，你不可以一方面挨打，是不是正是被挨打，那个是不可能的。所以呢，美国将这个局势升级归咎于真主党的责任。另外今天呢，我们看到 Axios 等媒体也都透露说，以色列和黎巴嫩双方的代表预计呢将会在这个礼拜的时候前往华盛顿，就下一步的停火倡议展开新一轮的外交谈判。但是个问题现在看出来了，大家已经是不是就是真主党的问题，黎巴嫩政府是呼吁是希望能够停火的，但是真主党就是完全不听指挥。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是事态升级的一个多方面。但是呢，还有另外一个迹象显示事态还在升级，就是今天的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军发表了最新短片，显示他这个小快艇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巡逻的短片。他说什么？他说这个是24钟头要进行的一个例行行动，等于是说他现在开始要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一个24钟头的巡逻了。而且呢，这些快艇的任务他说是为了引导过往船只，并且拦截那些任何无视警告的船只。所以这个画面显示呢，有一群伊朗的炮艇正在霍尔木兹海峡飞速地在那里巡逻。而这些炮艇呢，就是之前曾经向邮轮和美军舰艇开火的那些快艇，是同一类的船只。讲白了，就是美国议员的话讲，就是一个快艇，上面架支机枪就变成了这种海军的攻击快艇了。而且呢，我们看到6月1号还有一个最新的消息，就在上午的时候，是英国的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刚刚通报，一艘悬挂住巴拿马国旗的货船在伊拉克的乌姆卡斯尔东南40海里的阿拉伯湾被一粒不明的弹丸击中，导致右舷发生了大爆炸。所以报道显示是被弹丸击中。有趣的是，伊拉克媒体却报道说，初步显示这个事件是由船舶内部机械故障导致。请问什么机械故障会引发大爆炸？而且这个短片已经出了，那个船体有个很大的窿。所以目前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们还可能要等到下一步的进一步的这种更新和报道。所以观众朋友你怎么看呢？你认为是水雷炸的、伊朗炸的，还是机械故障造成的这个大爆炸呢？欢迎你留言。另外呢，我们看到报道提到那个目前是没有传出任何人员伤亡的，而当局呢也都正调查那个事件的经过到底是怎样的。另外我们看到在目前的那种紧张局势下，今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伊朗的总统佩扎什基安进行了第三次的电话会谈。这样看到高市早苗直接敦促佩扎什基安应该展现出最大的弹性来把握和美国达成停火协议的这个机会。直接话佢，而且咧，高市早苗喺通话之后咧，亦都有向记者表示话，佢同时亦都系强烈要求伊朗尽快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以确保嚟自于亚洲仲有其他国家嘅呢啲船只能够自由且安全航行。而且咧，随后佢亦都系喺 X 平台上发表咗一份正式声明啊，介绍佢同佩扎什基安嘅呢个通话的内容。而且呢，他当中表示说，我再次传达了日本的一贯立场，也就是通过对话实现事态平息是最重要的。而且呢，佩扎什基安总统说向他是介绍了伊朗方面的想法，包括未来的展望等等。然后他讲到，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一致同意在今后将会继续保持密切的沟通。另外我们看到也是通话之后呢，伊朗的官方媒体突然报道说，这个佩扎什基安在跟日本高市早苗首相通话之后，伊朗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为日本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交通提供便利，并且全力确保航运安全。那结果呢，很多网友就惊讶表示，难道伊朗不知道日本是以色列的盟友吗？但是呢，有观察人士认为说，这个其实证明了什么？就是伊朗内部它是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的所造成的一种反应，矛盾的反应。 另外，亦都報道顯示，美軍喺過去三週內係低調咁默默協助咗大約70多艘嘅商船通過咗。其實上個星期六我哋都提到過，美軍係喺有默默咁護航。咁有多艘船隻呢？亦都係佢哋係點樣通過，就係將關閉咗定位追蹤系統，然後呢通過佢嘅通訊以及航線引導嘅方式協助船舶避開高風險嘅區域。而且呢亦都係選擇遠離伊朗呢條海岸線嘅航線，可以說係為全球呢個航運業者呢提供咗一條避開伊朗干預嘅新選擇。所以既然有70多艘船通過嘅話，咁嗰個真係一個好好嘅跡象囉。另外，我哋见到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塞特在昨日5月31号表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现在正逐步恢复，预计未来1至2个月内全球原油供应将会大致恢复正常。其实我哋见到星期六日亦都再次传出另外那个消息，那个就是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又传出话向最高领导人办公室提交了辞呈。然后消息人士透露话，在信中佩扎希齐扬就强调了，他说总统和政府现在实际上被排除在伊朗重大同至关重要的决策过程之外，那那个情况也都造成了真空，令到伊斯兰革命卫队内部的强硬派能够控制整个事务。所以佩扎希齐扬就在信中说，在这种情况下他也都没办法管理政府和履行任何法律责任，因此要求立即下台。但是呢，这个消息很快就被否认了。然后有接近伊朗总统府的消息人士透露说，关于佩扎希齐扬总统辞职的报道已经被坚决否认，包括在星期日。昨日的时候，我们见到伊朗总统府官方网站突然发表一段短片当中，然后佩扎希齐扬就讲话，强调说他推动伊朗进步和繁荣的坚定决心和承诺等等等等，似乎就是总统府直接出来辟谣。但是呢，我们其实可以清楚地看得出，这封信里面的内容表明了和伊朗高层之间是存在着一些明显的裂痕的。这样呢，也都有分析指出，这个对这个正在推行的美国正在推行伊朗和平计划谈判是一个几大的挑战。因为如果失去了同了伊朗这种民职政府和官员协调的话，美国和态度强硬的革命卫队之间要达成谈判共识可能会越来越少。而另外呢，我们见到今天凌晨的时候，川普总统再次发文，他说伊朗真的很想达成协议，而且呢将会是一个对美国和我们的盟友都非常好的协议。然后最后他讲到大家就坐低放松下了，一切最终都会好翻的，不嬲都是这样。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